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中共越来越危险，美国前国防官员指希望习近平不要做傻事。淮安副市长涉丑闻被免职，全扬州旅馆大怒，供出24人。公务员爆安徽疫情惨况，到处办丧事如人间炼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15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中共2026年入侵台湾进行24次兵棋推演，并且发表报告指，在美日介入协助台湾的情况下，中共将会惨败，台湾将会惨胜，经济受到重创，同时美日的军力受损。这份报告发表之后，有专家学者就提出不同意见。美国五角大楼前台湾科科长胡振东1月12号向 BBC 表示，这份报告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向北京发出警告信号，发动战争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两岸人民的重大伤亡。胡振东向记者解释，报告实质内容亦都能够传达到中共军队高层，令对方思考战争的严重性。胡振东说，我判断考虑对台湾在全球民主的重要性，若果北京发动入侵，美国不可能不介入。我个人认为过去美方战略模糊的两岸战略已经不再适用，战略清晰比较能够阻吓北京发动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胡振东曾经在台湾节目中披露美国的兵棋推演内幕，说美国同中国的文化不一样，美国兵棋推演喜欢做最坏的假设，总是最坏的，美国的文化是找到自己的弱点，越难越好。胡振东说，所以美国可能的兵棋推演说不会打，但是你就不知道他在预设的条件拿走些什么，譬如是不是将全部卫星都拿走，不考虑卫星的作用。所以经过这种兵棋推演，其实美国永远是在敌人前面一步。胡振东说，当然这个故事会在大陆说，你看我们军队多厉害，美国自己的兵棋推演都怕了我们。但是如果中方要同美国打仗，中方一定会失败，那是很危险的情况。美国就是有力量，但是他不说你知。胡振东在节目表示，希望那些高层中共领导好像习近平了解这一点，不要做些什么蠢事。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东西，可能中共还未知，所以我觉得当他们做这个决定之前，很多观察人士对台海局势提出警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去年年底刊登评论文章，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前总编泰帕曼撰写，文章题为《中国极其危险的衰落》。泰帕曼认为，去年的10月到12月是中国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首先是中共召开了20大，习近平消灭了剩下的几个对手。几个星期之后，由于中国民众不满过度防疫而爆发了白纸运动，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国政府罕见地让步，宣布解封。泰帕曼认为，中国现在非常危险，各种积重难改的矛盾和危机将会一一爆发。文章警告说，习近平随时会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合法性是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民族主义。这样现在经济不得了，就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稳定政权，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且分散中国公众的注意力。 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近期扬州市女副局长大陆的淫乱丑闻在网络不断洗版发酵，被爆是大陆丑闻中的男主角淮安副市长韦锋日前被正式免职。有消息指大陆同多名副厅级官员传出绯闻，而他被查之后供出24人，恐怕会引发扬州官场大震荡。淮安人大发布微信公众号13号发表消息说，淮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韦锋的淮安市副市长职务，指他因为同扬州市广宁区商务局副局长戴某存在生活作风问题。韦锋的简历已经在官方网站删除，这宗丑闻的女主角大陆也都被建议免职。在官方通报之前，根据网民爆料，大陆是和扬州市副市长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大陆的丈夫李某安装的摄影机影低，随后李某拿着影片证据直接开车去江苏省纪委举报。之后网上又爆出扬州一位韩副书记也都和大陆关系暧昧，事件持续发酵，很快江苏省委介入调查。根据官方消息，大陆出生于1993年，今年才29岁。大陆的履历显示，2012年才19岁的他成功考入扬州市宝应县检察院，工作4年之后被借调到扬州市检察院，2年之后被借调到扬州市纪委工作。在随后的1年，大陆又被调到当地的一个街道办，成为一个小领导。1年之后，28岁的大陆升任广宁区商务局副局长，亦即是说他在10年内调动了5个岗位。但是在在任广宁区商务局副局长只是1年之后，就爆出在新房司会副市长的丑闻。有媒体报道指出，大陆的岗位调动在中共官场可以说是非常罕见，而他的学历背景亦都引发舆论质疑，为什么他19岁就能够考到公务员？如果他真是普通本科毕业，那就意味着他15岁就读大学，即使是读专科亦都是16岁要入大学，但是通常这个年龄还是高中生。13号推特账号亚洲金融 ACF Finance 在推特发文说，副局长大陆被带走，淮安市副市长韦锋昨晚12号亦都被带走，大陆交代了24人，扬州官场要地震了。而这则推文的下面，网民就议论纷纷，有人表示共产共妻真是一点都没有错，这班人就是这样做，牺牲一个官妓打倒一批淫官，效率好高，应该发奖章给大陆。还有人嘲笑说他严重暴露了我党的组织生活，党组织不可以不抛弃他。中国疫情大爆发，导致大量百姓感染甚至离世，造成医院和火葬场濒临瘫痪状态。日前有知情人士向海外媒体披露，百姓买不到药，住不到医院，就好像人间炼狱。因为安全问题，要求匿名的体制内王先生向大纪元表示，他的老家安徽现在疫情特别严重，好像北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感染死亡的人很多，小城市亦都一样。当地医院的朋友透露，有些病人咳嗽出血，就好像以前肺结核那样呕血。电脑扫描是急性肺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急性心肌炎。王先生表示，原本说是 Omicron 病毒，现在看起来根本不是。他透露他老家那边一批老人家已经死亡，他邻居亦都有2人离世，现在由年轻人开始好可怕，好像农村更厉害，在小镇每日都有好多家有人离世，日日都有人办丧事。王先生表示，当地的医院已经通知离世的人不准以新冠的名义作为死亡原因，全部都以长期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他身边的熟人亦都开始传出不好的消息，例如他的儿子的高中同学才31岁就感染离世。 仲有一个26岁山东人考公务员考到安徽的年轻人，因为冇翻工，有同事叫开佢道门，先至发现佢已经去世。黄先生仲披露，而家灭门嘅都有，咁样嘅情况太多啦。佢所在嘅小城市到处都办丧事，就好似人间地狱一样，人人都非常恐惧。黄先生又话，火葬场而家火化一个好贵，好几万蚊。农村冇地方火化，全部都系土葬。当地以前丧礼改革好严格，唔准土葬，都要烧咗先至买棺材再下葬。但系而家死嘅人太多，嚟唔切烧。黄先生表示，而家大家都议论纷纷，都对呢一个政府感觉特别失望，国家被搞到一塌糊涂。1月13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来到日本三大古都之一的兼仓进行演出。当晚的首场演出两次谢幕，观众报以热烈持久的掌声。神奈川县的豆子市议会议员远山智章表示，今晚终身难忘，并且盼望神韵能够早日在中国大陆上演。远山智章四次当选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员，曾经担任第63代市议会议长。他长年关注中国人权、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问题，是内籍移植考量全国地方议员会的发起人代表。在欣赏了13号晚的神韵演出之后，远山智章向新唐人称赞话，好感动能够看到这么杰出的演出。神韵融汇了东西方的精华，既细腻又大胆，既温柔亦刚健，实在是太精彩了。舞蹈艺术、音乐艺术、影像艺术以及由传统到最新的数码技术完美结合，令人叹为观止。他再一次赞叹话，演出无比精彩，那是一生都难忘的回忆。远山智章仲感受到神韵传递的善的力量。他说，有一种日本精神叫做和，演出始终令他感受到和之心，感受到爱，非常好，为此他向神韵艺术家表示致敬。远山智章表示，不单止神韵艺术团艺术家的完美表现深深折服了他，艺术家个人的节目、歌唱家表演失传的歌剧美声唱法亦都令人赞佩。他惊叹话，咁要经过几多个日夜修炼和锻炼，对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远山智章表示，他期待明年再次欣赏神韵，同时亦都衷心希望早日结束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神韵尽早在中国大陆上演。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中提到扬州女官的丑闻，推特有网民表示，这种事在中共官场是司空见惯，暴露出来的亦都只是冰山一角，军队里面见不到的更为严重。观众朋友，你又认为怎样？感谢你的收看。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立国瑞士国会团无视中国抗议，下月访台时间点曝光。压力下公布染疫60000人死，分析指中共玩数据游戏。被迫通报数据，中共竟然说获高度赞扬。经人逆转，广州宝马展人案疑犯被逮捕或面临死刑。尼泊尔雪人客机坠峡谷断成碎片，机上72人，至少68人罹难。重创拜登形象，住宅发现第三批机密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立国瑞士国会团无视中国抗议，下月访台时间点曝光。 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造访台湾后，多国吹起访台风潮。瑞士联邦议会早在去年十月就有消息传出，将组议员团访台。据瑞士媒体证实，议员团将在下个月初访问台湾，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据瑞士媒体《周日晨报》15号报道，瑞士联邦议会有台小组共同主席绿党议员华德尔证实，国会跨党派有台小组将在今年2月5号到10号访问台湾，同台湾立法委员和政府各部会代表会谈。访团预计5人。事实上，去年传出作为中立国的瑞士亦要组团访台，北京就已表达强烈不满。当时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赵清华就警告说，该访程将引起混乱。不过华德尔无视中方抗议，直言自己不认为这次访问会侵害瑞士的中立性。中国应接受瑞士作为民主国家，议会和政府的角色是分立，不要将议员访台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混为一谈。华德尔强调，这次国会团访台的目的不是要和北京进行角力，只是要展示瑞士对民主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作为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应做的事。压力下公布染疫60000人死，分析指中共玩数据游戏。中共卫健委日前突然公布染疫死亡人数近60000，而之前公布不到40人。专家认为中共迫于世卫和国际压力在度玩数据。14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披露，在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2号的36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医院的新冠感染相关死亡个案是59938宗。焦雅辉说，死亡个案平均年龄是 80.3 岁，65岁以上占约 90%， 其中80岁及以上占约 56.5%。死亡个案中 90% 以上有基础疾病。按照近60000例染疫死亡数据和北京大学报告，自12月7号到1月11号，全国感染率已近 64%， 约9亿人。而中国新冠感染死亡率只是得 0.003%。 如果以香港为参照，香港01报道，过去7日香港平均死亡人数是 67.3 人，7日平均死亡率是 0.676%， 远高于大陆的死亡数字。而之前中共疾控中心公布另一病亡数据，去年12月7号到今年1月8号只是得39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宋国成教授说，前后两个数字都不真实。先前公布的个位数、十位数的人数当然是绝对不真实，而加以公布的这个死亡人数亦令人觉得非常可疑，因为以他们所知的感染比率、感染人口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 2.67 亿这个感染病例，专家都认为高达 70% 到 80% 以上。而采用全球平均染疫死亡率约 1% 来计算，数字亦绝对不是他所公布的这60000以下，或者是逼近60000的数字。宋国成说，从各种不同渠道和资讯所得的信息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落差太大，这个足以证明中共基本上在玩着数据，然后掩盖事实，亦不诚实公布，积恶成疾了。星期三，世卫组织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在记者会上说，世卫相信中国严重低估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而总干事谭德赛亦说，这样的数据无法接受。宋国成认为，世卫对北京的压力来自两种形态，一 一是说你如果不公布，基本上违反了国际公约，你就失去作为这个组织成员国的基本国际义务。宋国成说，中共过去三个数字都不情愿提供，核酸的基因序列、感染率和重症率、死亡率，基本上就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责任，同时亦会造成疫情向全世界扩散。中共通报六万病亡，世卫继续追打，中共竟然说谭德赛高度赞扬。在14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突然通报，自松绑后死亡个案近六万人，但世卫似乎并没有罢休，随即呼吁中共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声明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是在和中共卫生主任马晓伟通话时提出这项要求。声明说，谭德赛重申中国没必要深化合作和增加透明度。但对于世卫致电卫健委，中共就竟然说谭德赛高度赞扬。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官媒环球网表示，中共一如既往支持世卫。马晓伟透露，谭德赛高度赞赏中共的努力，感谢双方长期的技术交流和数据分享，并同意未来持续合作。外界观察认为，这件事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可能是中共编的，谭德赛不敢揭穿，他这个世卫秘书长就是当初中共力捧上位；一种可能就是谭德赛两面派，他在国际上不敢赞扬中共，但是他打给中共的电话里面讲了几句好听的话，即使这种场面的话，中共亦会拿出来放大。中共造假这么离谱，全球众目睽睽，世卫不敢公开肯定表扬中共，毕竟世卫的经费还是要从美国拿。但谭德赛对中共停止提供数据后，如今恢复给出假数据，还是可能给予肯定。谭德赛的背景就是共产党出身。经人逆转，广州宝马展人案疑犯被逮捕或面临死刑。广州11号发生宝马蓄意撞人致5死13伤惨剧，广州检方依据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对姓温的涉事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依据中国近期判例，这名疑犯将面临死刑判决。22岁姓温男子11号驾驶一架宝马车在广州闹市突然加速撞向人群和机动车，撞完之后再掉头撞向一群行人，之后试图逃走嗰阵被警方逮捕。事件造成5死13伤，引起社会公愤，要求对疑犯处以极刑。广州检察院官方微博通报，广州市检察机关14号依法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对广州市警局天河分区提请批准逮捕天河1月11号驾车撞人案犯罪疑犯温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消息传出后，虽然大陆网民很多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但亦有很多网民说这项罪名认同定义疑犯就是故意杀人，死刑是走不掉。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部《法治日报》之前指出，如果存在毒驾、醉驾、报复社会等情形，利用车辆撞击社会公众等不特定的物件，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虽然凶手应判处死刑，但公众先要冷静观察，因为在红色中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中共司法系统贪赃枉法，可以在众目睽睽下公然调包。2015年，南京就发生宝马杀人案，司机先调包，又被鉴定有精神病，被怀疑背景通天。尼泊尔雪人客机坠峡谷断成碎片， 机上72人，至少68人罹难。尼泊尔15号上昼发生空难，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嘅客机坠机，机上或载有72人，目前已知至少68人罹难。几百名搜救人员已抵达三波失事现场抢救。机场官员话，雪人航空呢架双引擎 ATR-72型客机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就快到目的地嗰阵失事。坠机现场喺距离机场只系1.5公里嘅塞提河峡谷。BBC 报道，社交媒体上发布嘅影片显示，一架飞机在人口稠密地区上空低空飞行，然后急剧旋转。又说机上共有68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其中乘客有5名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和2名韩国人，爱尔兰、澳洲、阿根廷和法国等国各有1名乘客，几百名尼泊尔士兵参与搜救行动。飞机坠毁嗰阵，机身燃起大火，坠机现场浓烟弥漫。救援人员搭直升机前往现场，部分人员参与扑火。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失事现场冒出浓浓黑烟，飞机残骸周边聚集搜救人员同大批民众。尼泊尔军方发言人班达里话俾路透社知，我哋预料会发现更多罹难者遗体。机身已断成碎片。总理达哈尔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敦促国家机构开展救援行动。重创拜登形象，住宅发现第三批机密文件。拜登恐陷入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甚至影响到他的竞选连任大计。因为他不单止被爆出私自带走了过去副总统任内机密文件，而且接二连三，白宫当地时间1月14号说，拜登的法律顾问在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宅又发现5页机密文件。这件事让这宗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事件出现新转折。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最近连连爆出私自保存他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那阵经手的文件，这种做法显然有不当。拜登就说他并无意保留任何机密文件。白宫法律顾问索帕发布声明说，他是在12号造访拜登的住宅那阵发现这几页文件，他此行是要监督将11号在车库旁房间发现的首批文件移交给司法部，结果又发现另外5页文件，他已即时交给司法部。拜登的私人律师先前在他德拉瓦州住宅的车库找到一些标明机密的文件。索帕说，因为这些法律顾问欠缺检视内容的必要安全权限，所以他们通报司法部。依据1978年一项法律，美国政府总统都必须将他们的电邮、信件和其他官方文件交给国家档案局。拜登先前在华府一个智库的办公室，去年11月亦曾发现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一些机密文件。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已指派独立检察官克尔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指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今晚同大家追踪的就是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做出这个兵棋推演的就是美国的战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CSIS 呢是一個兩黨合作的非牟利性的政策研究機構來的，它的宗旨呢就是致力於推進實用理念以應對世界上大的挑戰的。咁好多人而家都有個疑問啦，就係話如果中國係試圖兩棲戰力入侵台灣嘅話咧，結果會係點樣嘅咧？咁CSIS 咧就開發咗一個模擬喺2026年中國兩棲入侵台灣嘅兵棋推演，咁仲做咗24次添。咁喺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台灣同埋日本咧就可以擊敗咗中國嘅常規兩棲入侵，同埋咧以維持到台灣的自治的。不過呢，這種的防禦呢就要付出非常之高昂的代價的。那美國和他的盟友是會損失幾十艘的船隻、幾百架的飛機和幾千名的美國軍人的。那而台灣方面呢，他們的經濟呢也都會遭到摧毀的。那另外呢，巨大的損失呢就會持續多年地去損害美國的全球地位的。另一方面，中國的損失亦都是非常慘重的，不但沒有佔領到台灣，還可能會動搖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從這一場的兵棋推演就顯示出了，其實只是打贏仗是不足夠的，美國需要立即加強它的威脅力的。葉萬峰，不如跟大家講一講這個兵棋推演，究竟中共是會怎樣入侵台灣呢？這個過程是會怎樣樣的呢？
所有的入侵呢都很類似的，很多時候都是最早幾個小時呢就猛烈轟炸的了，摧毀了這些轟炸呢，摧毀了台灣大部分的海軍和空軍的。中國海軍在巨大的導彈火力的支援下是包圍台灣的，並阻止任何船隻和飛機企圖前往被圍困的台灣的。還有數以萬計的中共的軍隊士兵乘了這些軍用的兩棲艦艇和民用的船隻渡過這個海峽，渡過台灣海峽，而空中的突擊隊和空降部隊呢就會在灘頭陣地的後方降落的了。在這個兵推裡面，通常 最容易出現的情景中，中共的入侵很快就會失敗的了。儘管中共的大規模轟炸，但台灣的軍人仍然是存在的，也是湧向灘頭陣地的。咁啊，喺呢個時候咧，中共啲軍隊咧啱啱登陸啦，仲喺度掙扎緊，企穩陣腳，然後咧期望咧向呢個內陸推進嘅。咁與此同時咧，美國嘅潛艇啦、轟炸機同埋戰鬥機攻擊機咧，就由日本嘅自衛隊嘅輔助下啦，迅速咁削弱咗中國嘅兩棲艦隊噶，好多就即時被打沉噶啦。咁啊，中國啊～對日本的基地和美國水面的艦艇的打擊呢是無法呢是改變這個戰果的，就是中共是被打敗的，台灣的自治呢是獲得保持的。
這個兵推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就是假設呢台灣真的抵抗到底而不投降的。如果假設的另外一面就是台灣在美軍到來之前已經投降了，
這樣
就不用打了，就沒得好說
了。但是呢，這種防禦的代價其實是非常之昂貴的，昂貴到呢以前呢我都想很多人都想，我想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非常之悲慘的一件事來的。報告說呢，在多數的兵推情景中呢，美國的海軍呢是會損失兩架航空母艦的，同埋10至20架大型的水面戰艦的。咁你知道航空母艦係幾咁大型，係幾上邊係要花幾多億，而且上面有幾多嘅艦載機同埋幾多個士兵在上邊啦嚇，操作呢個航空母艦的。咁呢個係代表美國的國力的，都會被打沉兩架喎。呢樣嘢真係令人真係有些少 覺得是非常之難接受的。
而家美國全部的航母是十艘左右啦，
十艘左右啦嚇。咁咧仲有咧就係、是、空軍啊，就係、是、好多戰機咧，300至500啊架飛機咧，睇乜嘢嘅兵推嘅情況之下啦，最少都300-400噶啦，到500-600架戰機咧係被摧毀噶。咁啊喺呢個開戰3個星期之內咧，就會大約有3200名嘅美軍陣亡噶。咁係相當於啊過去20年美軍喺呢個伊拉克同埋阿富汗衝突中咧美軍陣亡嘅士兵嘅一半咁多噶，3個禮拜等於20年嘅一半啊。報告指出咧，呢一個巨大嘅損失咧，會傷害到美國嘅全球地位長達數年噶。真係要好多年咧，先可以啊回復翻元氣噶。關於台灣咧，報告就話，即使啊呢個解放軍嘅侵略啊失敗咗，但台灣嘅未來咧，亦都係相當嘅慘淡噶。台灣嘅軍隊即使冇被完全打殘啊，但亦都受到嚴重嘅傷害噶啦。而且咧，必須喺咧缺乏電力啊，甚至係冇電力啦，缺乏基礎設施嘅狀態下咧。捍衛台灣的，而台灣的經濟當然受到重創啦。
即係我第一樣嘢諗嘅就係台積電到時會點咧？
我諗台積電一定係會被毀噶啦，因為咧中共一定會揾導彈打了台積電嗰啲廠噶啦，因為咧佢寧願得唔到咧，佢都要將你毀咗佢噶啦。嚇！喺咁樣情況之下咧，台灣的陸軍咧將會有3500名嘅士兵傷亡噶，海軍咧就差不多全軍覆沒噶啦，有26艘呢個驅逐艦同埋護衛艦係被擊沉嘅。咁台灣總共咧就係得26艘嘅啫，即係全部被擊沉啦。空軍咧亦係大部分被摧毀噶啦。咁由於啊美軍咧喺日本嘅軍事基地啦，亦可能啊～即係其實咧非常之肯定啦，差唔多係會遭受到解放軍嘅攻擊㗎。日本咧係冇辦法置身事外嘅，係如果咁情況出現嘅話，佢一定係會捲入呢場戰爭之中㗎啦。日本咧可能損失咧超過100架戰機同埋26艘呢個戰艦㗎。咁啊，仲有報告預測咧，解放軍咧亦都係損失慘重㗎。中國嘅海軍，中共嘅海軍咧，將會潰不成軍咧，基本上係全部被打沉曬噶啦。咁啊，兩棲部隊嘅核心主力咧，亦都係被完全摧毀噶。咁有數萬名呢個解放軍士兵咧，可能因為登陸咗台灣，但係咧佢啲兩棲部隊咧係俾呢個美國同埋日本啊同埋台灣嘅戰力咧係打沉曬啦，所以係冇後援嘅。變咗咧，就係喺呢個台灣嘅灘頭咧，就唯有咧就係投降嘅啫，做呢個成為戰俘噶啦。咁同時咧，解放軍咧亦會損失咧155架呢個戰機，同埋138艘主力嘅戰艦噶。咁138艘咧，咁中共軍艦係好多，但係138艘打沉咗之後咧，咁即係剩翻啲都係嗰啲好細嘅艦艇啦，即係已經係冇曬呢個影響力噶啦。
同埋相信中共嘅2艘航空母艦都應該係會被
毀。哦，這個如果美國嘅航空母艦都會被打沉，中國嗰啲肯定會被打沉噶啦。咁啊，報告就話啦，咁因為冇辦法咧佔領台灣咧，中共嘅統治基礎咧亦都會受到動搖噶啦。咁你話啦，嗱，習近平到時點樣交代咧？所有嘅軍艦咧唔見曬啦，唔會翻轉頭嘅，所有啲軍隊咧。登咗落台灣咧，都成為戰俘嘅話，佢點樣面對比呢個疫情更難控制嘅局面啦？係嘛？
到時消息封鎖都鎖唔到咁多啦。
鎖唔到㗎啦，呢個係因為太大嘅事情啦。
嗱，咁啊，另外有啲人咧就即係對台灣嗰個軍人嘅作戰能力咧係有啲懷疑態度嘅。咁究竟呢個推演又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嗱，推演方面咧。就係當台灣嘅部隊咧，同規模同等裝備嘅中共嘅部隊咧，係一樣有效噶。但係咧，佢哋亦都認識到呢個台灣武裝部隊嘅質素咧嘅係存在好大嘅爭議噶。有啲人認為佢哋嘅訓練咧就得個樣嘅啫，並唔實際噶，而且亦都缺乏呢個想像力噶，所以備戰能力係好低噶。 仲有咧，佢啲預備役嘅士兵啦，即係嗰啲徵召翻嚟嗰啲士兵咧，係獲得好少嘅呢個軍事技術嘅訓練嘅啫，即係完全唔打得噶。咁但係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啦，台灣人咧將會捍衞自己嘅家園，並可能表現出同烏克蘭人嗰種堅韌同埋聰明同埋才智噶。咁啊，亦都係呢個就暫時未知啦。嗱。同樣情況啦，香港嘅年青人喺反送中運動中表現出嚟嗰種咁嘅堅韌、聰明、才智咧，我相信台灣人咧亦都有咁嘅質素嘅，到時就係點，即係到時點樣係令佢發揮出嚟嘅啫，係咪？但係一個即使係咁啊，佢哋士氣高昂啊，但係因為缺乏一個嚴格嘅訓練啦，同埋一個好嘅裝備嘅話咧，咁台灣預備役嗰啲部隊咧喺戰場上咧，佢嘅戰力咧只係一半嘅啫嚇。咁仲有台灣嘅地面部隊，即係指陸軍啦嚇，個戰鬥能力咧真係可能咧嚇，係頭先講咗啦，可能冇共軍咁強啦。咁台灣軍隊咧係由國民黨主管同埋管治咗幾十年噶。官兵中咧，好大量嘅人士咧都係支持國民黨嘅，但今日嘅國民黨咧係親中共嘅，咁實際上咧就令人非常之擔憂啦，就覺得台灣嘅軍隊咧可能軍心不穩嘅。
呢個都有好大問題。如果佢本身係親共嘅話，咁如果中共打到嚟嘅話，佢會唔會就好快會投降呢？
係啦，呢樣嘢就係呢個令人擔憂嘅地方啦。咁台灣嘅軍隊咧，因為以前就好龐大嘅，係不停咁減少人數，減低個編制嘅。咁啊，去到馬英九嗰時咧，又推動呢個過渡到全志願軍啦，即係唔需即係全部都係志願參軍嘅，即係請翻嚟嘅。咁最初嘅目標咧，喺2013年咧逐步咧取消所有嘅徵兵嘅，但係無法達到呢個目標嘅，因為咧招聘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台灣青年咧自願參軍嘅人亦都唔多。咁而家招募所得咧就算係而家縮細咗編制咧，亦只係達到80%嘅啫。所以咧，而家要繼續徵兵啦。服役期咧。以前咧就從一年降到去4个月嘅啫，4个月就好似呢個夏令營咁，所以咧訓練出嚟啲兵咧就唔打得嘅。但今日咧，因為受到中共嘅軍事嘅威脅咧，持續上升啦，所以服役期咧喺去年嘅年尾咧先就回復到一年噶。
咁啊，似樣啲嚇，一年真係可以受到比較正規嘅訓練。
咁啊，譬如以色列嘅好似係3年嘅嚇，所以咧即係你睇下人哋嗰啲嚇，真係好堅強意志去捍衞自己國家嘅。咁現時軍隊嘅規模咧，實際人數咧陸軍嚇就94,000人嘅啫，但係喺2011年嗰時候咧，馬英九當權嗰時係曾經係200,000人噶。
哦，即係而家一半都冇。
一半都冇噶。咁啊，預備役士兵咧，咁啊喺戰時咧就可以補充現即係嗰啲嗰啲招募翻嚟嗰啲正規軍啦，所謂啲啊嗰啲咁嘅空缺，咁台灣亦都正在尋找各種方法啦，增加呢個人兵當兵嘅人數啦，並且提高呢個訓練質素噶。但係啊，如果係2026年中共攻打台灣嘅話咧，而家剩翻幾年嘅台灣咧，其實咧已經冇時間啊去克服呢啲咁嘅問題噶啦。
咁啊，講翻呢一個兵期推演咧，CSIS 就做咗24次咁嘅兵推嘅，咁做完之後有冇總結出咧要擊敗中國入侵嘅一啲必要嘅條件咧？咁呢個係真係非常重要。咁我哋而家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講呢個 CSIS 有啲咩總結嘅必要條件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这个中国入侵台湾的 兵棋推演嘅。呢、這個兵棋推演咧就係由美國嘅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做嘅。嗱，咁啊 CSIS 就做咗20次呢一個兵推啊嚇，
24次
呢個兵推嘅。咁咧就佢有總結出一啲咧要擊敗中國入侵台灣嘅必要條件嘅。咁葉萬峰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個總結嘅四個必要條件啦。
咁第一個台灣軍隊咧就必須要堅守陣地啦嚇。咁建議咧就加強台灣嘅地面部隊啦，就係、是、陸軍啦，因為咧一定會有某個數量嘅共軍咧係登陸台灣噶。台灣地面部隊咧必須要能夠控制任何灘頭嘅陣地噶。如果喪失咗呢個灘頭陣地咧，咁就好悲哀噶啦。咁啊，隨住呢個中國嘅物流啊、支援啊，被呢個美軍嘅同埋日本啊嘅飛機個戰機嘅削弱咗之後咧。咁咧，台灣咧嘅軍隊咧，應該要咧強勢咁反擊嘅，將呢個共軍咧殲滅喺呢個灘頭數噶。但係頭先講咗啦，台灣嘅地面部隊係有啲有啲嚴重嘅弱點噶，因此台灣咧必須咧係充實佢哋嘅隊伍，即係而家都係改善中啦嚇，即係啲徵募翻嚟嗰啲士兵係而家係一年軍訓噶，並且咧要進行嚴格嘅聯合軍武器訓練噶，咁啊唔係做四個月噶啦。咁啊地面部隊咧必須咧要成為呢個台灣防禦力量嘅中心啊，呢個好緊要噶。第二個咧就係烏克蘭模式咧喺台灣係行唔通嘅，建議就話和平時間咧，即係而家未打仗之前咧，美國台灣咧必須咧共同呢個努力提供台灣所需要嘅武器噶。到打仗嗰時候咧，真係入侵嗰時咧，美國咧如果決定要保衛台灣咧，美軍咧必須立即參戰噶，唔可以拖延噶。烏克蘭戰爭中咧，美國同埋 NATO 嘅國家咧並未直接派兵咧參戰噶，而係提供大量嘅設備同埋物資俾烏克蘭噶。咁俄羅斯咧係無法阻止呢種陸路嘅運輸，但係咧。呢、这個烏克蘭模式咧係無法喺台灣複製噶，因為咧中共咧可以孤立台灣噶，而且可以孤立一段相當長時間，由數週到數個月都有咁嘅能力噶。咁戰爭一開始咧，所以咧台灣就必須要擁有所需要嘅一切武器裝備噶。
即係話唔可以等到話中共入侵啦，咁先至運送物資俾台灣。
冇咁嘅機會，可能冇咁嘅機會噶。仲有咧，延誤同埋唔全力嘅參與啦，即係啊，要打不打咁樣咧，咁就死啦！會加強呢個美國以後防衛嘅個困難嘅，增加美軍嘅傷亡人數噶，令到中共咧係有機會啊建造更堅強嘅防禦啦，並且有可能咧係逼到戰事咧升級嘅風險噶。仲有美國咧必須使用佢喺日本嘅基地喎進行呢個作戰噶。咁啊建議咧就係要深。好多時就係有兩架航空母艦咧，我哋平時諗咧，但係佢有兩個好海上基地啦。但係因為頭先講咗啦，佢喺美軍啊喺呢個戰鬥中咧，兩艘航母咧都係會被打沉嘅，所以咧佢個基地咧一定要係喺日本。在陸地上邊咁樣先至有機會噶，咁啊深化，所以佢哋建議咧就深化日本同日本嘅外交關係啦，而其他盟友啊，譬如澳洲啊、韓國都好重要噶，可能咧喺保衛台灣戰爭中咧可以提供幫助噶。
啱啱英國都話同日本簽咗協議咧，係大家雙方可以喺對方嘅領土度駐軍嘅。
係啦，咁而且英國咧係非常之積極噶嚇，係印太方面咧，甚至佢話咧佢可以幫助台灣咧係建造呢個潛艇嘅添。嗱，日本咧就係、是、當然係。最至關重要啦，喺呢場戰爭中嚇，
佢地理上嘅位置上嚇。
如果美國咧無法使用呢個日本嘅基地咧，美國嘅戰機同埋呢個攻擊機咧係無法有效參戰噶。第四咧，美國咧必須要有啊，具備一種快速嘅從中國防衛區以外對中共嘅艦艇進行打擊嘅能力噶。咁建議咧。就增加呢個遠程反艦嘅巡航導彈嘅數量啦，而家係有好少嘅啫。轟炸機咧有能力咧發射呢個反艦導彈咧，提供最快捷而且係 最安全、損失最少的攻擊中共入侵的方法嚟㗎。咁而家就建議快啲去採購多啲呢啲咁嘅遠程嘅巡航導彈啦，並要咧可以將而家嘅導彈升級至具有呢一種遠程反艦嘅攻擊能力嘅導彈嘅。咁啊，呢個就應該係而家採購嘅目標嚟㗎。
嗱，咁頭先我哋嘅節目一開始嘅時候講過咧，這個兵推咧就已經係預見到啊，美國就算係打贏仗啊嚇，亦都要付出非常沉重嘅代價嘅。咁台灣同埋其他嘅盟國亦都會付出非常沉重嘅代價嘅。咁如果要避免呢一種啊，可以講係得不償失嘅勝利咧，咁其實有啲乜嘢嘅策略而家可以開始做嘅咧？
咁啊，呢個團隊咧就呢個兵推團隊咧就有所建議嘅。佢話第一咧就千祈唔好計劃打大陸，因為咧因為你直接攻打大陸，可能咧就會將戰事升級，而且升級至核子戰咁嘅程度噶，咁啊風險非常之嚴重噶。咁第二咧就係忍受，即係就算忍受好嚴重嘅死傷啦，但仍然需要繼續行動噶，唔可以中途而廢噶嚇。第三咧就係加強同擴大日本關島嘅空軍基地啦，將啲飛機咧分散啲，唔好集中喺埋嚇。仲有咧加強呢個飛機庫嘅，咁樣咧可以減輕啊導彈襲擊嘅影響噶。第四咧就係提高飛機喺地面上嘅生存嘅能力啦，因為啊兵推嘅情況指出咧90%嘅飛機損失咧。是發生在地面上的，即係好非常之浪費的，你咁多啲啊最先進嘅飛機泊喺停曬喺地呢個基地度，俾人係當目標嘅靶，都俾人當係target咁樣係咁炸係嘛？你冇機會，
即係話嗰啲飛機都未曾上到空中作戰咧，喺陸地基地已經俾人哋摧毀咗。係
啦，因為你都因為襲擊嗰陣時咧，佢冇事先通知你啦，即時就到啦。
佢唔會通知你啊，係咪？
係咯，所以咧好多飛機根本就冇機會升空㗎嚇，咁已經炸咗啦，咁啊真係非常之浪費啦。
咁就諗啲方法係要保護呢啲飛機喺個基地度，係就算佢有襲擊嘅話咧，都避免損失
的。係啦，呢個咧就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策略嚟噶。但係跟住咧就係將要建造啲更多、更細、更生存力更強嘅艦隻啦。咁啊，並且咧要研究啲開發呢種援救嘅機制啦，就係嚟幫助受創的軍艦啦，同埋被擊沉的軍艦噶。咁而家呢個兵推咧就顯示出啦，水面的艦艇其實極脆弱噶，所以咧美國的兩艘航母咧喺差唔多每一次兵推裏邊咧都係會被人擊沉噶。所以咧呢樣嘢咧亦都係要有所戰略上有所改變啦。仲有咧就要優先考慮潛艇啦，同埋其他海底攻擊嘅方式噶。潛艇咧就係能夠進入呢個中共嘅防衛區內邊噶，並對中共嗰啲戰艦咧造成嚴重嘅破壞啊！呢個所以咧係上算嚟噶。但係咧，而家美國嘅潛艇數目都並唔係咁多，但係佢已經係全世界最多噶咯噃。但係都未夠噶，仲要起多啲嘅，建造多啲噶。咁咧仲有咧就係、是。唔係話啲隱形戰機咁真係咁威水喎，佢話要優先考慮係轟炸機喎，唔係戰鬥機喎。點解咧？因為轟炸機咧飛行嘅距離遠啦，可以啊從遠距離咧係發射呢個導彈嘅，同埋咧佢哋裝載嘅武器咧係多過你戰鬥機好多好多噶，所以咧會為呢個解放軍啊帶嚟巨大嘅挑戰啦。仲有跟住咧，就係要生產啲更多咧平一啲嘅戰鬥機，唔好全部都 AF-35 啊，唔係嗰啲 AF-35 嗰啲隱形戰機啦，因為嗰啲太昂貴啦。因為咧呢個推演裏邊顯現咧，大部分嘅飛機咧喺一開始咧就俾人摧毀曬噶啦，所以咧如果空軍啊～冇足夠嘅戰機嘅話咧，嚟補充嘅話咧，咁咧就係會美軍咧就會面臨咧就無機可用嘅情況，會被迫咧係喺戰爭中咧佔下風噶啦，所以咧一定要咧起 即係做多啲平價啲嘅飛機，舊款啲咪得咯 ，F16 咪得咯 ，F10、F15 都可以啦，係咪？
咁即係話咧，唔係一定全部都要最尖端嘅飛機，總之你要加大個數量，呢、這、一個一定要考慮嘅因素。係
啊，你一定要有翻上，你預咗幾百架俾人打爛擊沉擊毀咗之後咧，你仍然有相當嘅數目去出去同佢搏殺嘅嚇。咁啊，最後報告提到啦，咁啊。模擬入侵咧，並唔係意味住入侵係唔可以避免嘅，咁啊。
即係話其實呢報告話係咪真係會打硬咧？真係會打台灣咧？呢報告話唔係啊，
未必一定嚇。咁啊，中國嘅領導人啊，可能已經睇咗呢個報告啦，佢哋詳細分析添，係咪？
可能佢當然佢一定要將呢個報告每一個字都要慢慢斟酌啊。
咁佢可能採取咧係其他嘅方法，譬如外交孤立台灣。不過台灣已經外交上已經孤立得好慘嘅喎，啊，只不過咧而家咧去開闢咗另外一個途徑啦，就係同好多國家嘅。民主國家的國會啊，同埋嗰啲民選的人員咧，就係議員咧，係溝通，係建立咗另外一種嘅關係啦。或者中共咧會喺灰色地帶咧向台灣施壓啦，或者喺經濟脅迫啦，呢個就肯定會噶啦。咁啊，即使中共啊真係選擇軍事力量嚟對付台灣嘅話咧，亦都可能咧係會採取封鎖而唔係直接入侵噶，因為咧。我想他看完这个报告呢习大大呢都是睡不着的了，是吧？咁样所以呢他未必会有这样的。如果环境不逼到他去到角落呢，他有选择他可能都不敢直接这个入侵台湾的。反而呢封锁呢会有对他来讲呢会一个比较容易选择的对象来的。但是入侵的風險因為相當的真實的、這個、即入侵呢 是有相當程度在這裡，而且呢它帶來的影響是非常之深遠惡劣的，
即是如果真的發生的話呢，影響是非常真的是毀滅性 的對各方面來說都 是所以這個不是說100%可能，但是有可能而個後果會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他們做了這個兵棋推演啦，
做咗24次啊，
系啦，所以咧呢个因为一般嘅兵棋推演咧都系国防部经常做得骨啊，但系佢哋唔公布呢个结果嘅，通常都好似呢次咁样咧咁详细嘅将呢个推演嘅情况报告出嚟咧系好少嘅，所以咧呢个系逼得我哋咧大开，令到我哋系有些大开眼界噶吓。
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系分析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